我们今天是直播，今天是问答，从第76个问题开始。第76个问题，有人问，据说有童子命、童女命，是天界的花童下凡，真的是这样吗？你知道中国古人有很多的民间的习俗、民间的传说。有些是民间的，有些是来自道家的，有些是来自佛家的，有很多很多的来源啊，有古老民族的一些来源。这些民间的传说或者民间的习俗流传下来的，有一定的道理，有一定的真实性，但是可以这么说。那个真实性被大大的扭曲了，随着时代的变迁或者流传当中的误会，越传越变样啊！从第一个人传到第十个人的时候，已经不是原话了。所以我们可以索性把这句话完全的推翻，重新从相对来说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尝试回答这个问题。首先，你要知道每一个人的命运，在他转世投胎的那个片刻，他要承受的业就已经被分配好了。也就是说，你在这一生会承受多大的业，会承受怎样的命运，会承受多大的福报，多大的痛苦，有多少疾病。等等，这一切，在你转世的那一瞬间，就已经分配给你了。之所以说已经分配给你了，是因为你还有无数的业没有被分配给你。这些业，如果一股脑的都分配给你，你将会无法承受，你将会立刻终结。对生命以平衡的方式，在你每一次的转世当中，按照一定的法则，分配给你可承受的业力，可以承受的业力。当然，你不会知道你到底在这一生需要承受怎样的业。如果你知道了，这将是对你命运的一个干扰。你也不会知道你还有多少的业没有被分配给你。因为你如果尝试去知道那些未分配给你的业，这是自找麻烦。最近已经有好几个人问我关于前世的事，他想知道他自己的前世到底是谁，他觉得他如果知道了自己前世是某某某，他将会获得一个启发，一定的帮助等等。所以他理所当然地认为，知道自己的前世是有益的。但是你知道，打开你的前世意味着一个业的释放，也就是本不该你承受的东西，现在提前让你承受，这是对宇宙法则的干扰，一个巨大的干扰。一旦这扇门被打开，许多本来没有分配给你的业，将不得不来到你的面前。他们被你释放出来了，他们也许是要在未来的某个片刻，在你以后的某一个转生当中才分配给你的，但是你提前打开了那扇门，将会有大量的业释放出来，所以这是对你个人的命运以及对宇宙运行的一个干扰。这就是为什么宇宙不允许一个人，至今为止啊。不允许一个人回忆起前世的一个原因，也许未来几百年后情况会有变化啊，尤其是几百年后，也许人类的承受力、人类的心智的结晶已经足以承担更大的冲击的时候，这扇大门、这个禁忌也许会被解开，那个时候的人也许将会轻松地回忆起前世，但是现在是不被允许的，因为你没有这个承受力，你的承受力极其脆弱。这就是为什么古人会有一句话， 叫做泄露天机必遭天谴。所以当你听到古人的这些话，这些民间的传说谚语，它有其道理啊，它有其道理，但也许你无法完全理解那个道理到底是什么，因为它并没有以现代的方式来阐述它。也就是应该分配给你的已经分配给你了，没有分配给你的，你不应该提前打开它们，它们存在于你的潜意识，存在于宇宙潜意识里面，你去打开它们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充满垃圾的大门，那里面有无数的垃圾，一下子就会倾泻而下，你将无法承受。即使这一生分配给你的业，你已经无法承受了，你已经感到万分痛苦了，何况那些过去的无数的业，他们在短时间内被倾泻给你是有巨大伤害的。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泄露天机的人会遭天谴，那些算命先生通过术数的方式，通过数学的方式，通过星象的方式推测出某一个人的前世，或者推测出某一个人的未来，提前告知他的，告知他以后，他就很快会失明。你如果了解一些近代非常著名的一些算命先生，你会发现他们的失明不是先天的，他们在学会算命以后，慢慢慢慢他的眼睛的功能就退化了，神秘的他就失明了因为他在犯错。他在泄露天机，他在犯错误，所以那个报应啊，那个反遮啊，密宗叫反遮，就有一股返回的力量，一定会回到他自己身上。你强行的打开了不应该打开的大门，你强行的告知一个人他不应该知道的事，那么这股反遮的力量，就好像蝎子的尾巴，要反遮一口，反遮的力量就会很快回到你本人的身上。所以你会发现近代一些非常著名的算命先生，如果他是开业算命的话，他眼睛很快就会失明啊，这就是一股反遮力。所以真正懂算命的人往往是隐居的，他不给人算命，他知道如果提前告诉你他要倒霉的，他要受惩罚的，并不是老天爷在惩罚他，而是整个宇宙的力量，你破坏了宇宙的平衡，那么那个力量就会回到你的身上。所以并不能轻易的告诉某一个人啊，你前世是谁等等等等，但有例外，凯西是一个例外，但这个例外是上帝允许的。为什么上帝只允许他一个人，而不是很多人开始催眠以后进入前世？因为他是一个正确的管道，来到他这里问前世的人也是被上帝允许的，所以这一切都有事先的安排，不是莫名其妙的，不是谁都能来到凯西这儿问前世的，也不是任何一个人的前世凯西都能读出来的。你知道凯西在前世问答里面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在阿卡西记录里面突然间翻到一页，这一页是空白的，然后这一页会显现一个警告的话，他会警告你，他的这一世不允许被阅读，他会警告你。然后凯西在催眠的情况下就会告诉你啊，你某一某前世是怎样怎样，但是你在前那一世被禁止阅读，我无法阅读，也被禁止告诉你。因为有些前世存在着一些业力，或者这些业力不适合现在被你知道，对他们是被禁止的。所以你读凯西，你经常会发现这种情况，有甚至同一世的事情，他只告诉你一部分，另一部分他明确的告诉你被禁止阅读了，不允许阅读另一部分事情。所以可见，即使凯西受到上帝的允许阅读某一个人的前世，但是依然有些部分是不允许被告知的啊。这里面有很深的理由啊，这些理由无非是数学法则，也就是这些前世不被知道是更好的啊，是为了你的好处，是为了帮助你。 而如果让你知道是害你，就给你增加负担，而对你没有任何好处，所以这些前世被禁止阅读。那么你也会看到当代有很多通灵者开始阅读前世啊，也有很多这个灵媒催眠的人开始阅读前世。我自己在上海的嘉定就见过几个巫婆，这几个人都能阅读前世，我对此很不以为然啊，我亲眼见过这几个巫婆，其中有个非常厉害的，这巫婆的确有鬼在身上啊，有大鬼在身上，所以她的确能阅读到一些东西。但是即使她的确有附体在身上，有一些负面的灵性力量透过她发挥了一些作用，她依然被禁止阅读前世。她阅读的其实不是前世。也许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你，他阅读的其实不是前世，是什么？他阅读的仅仅是你脑子里的潜意识，不是真的前世，是一个假的前世。也就是你本人在你的脑子里幻想着你前世可能是谁，你有这样的感觉，而这个感觉会被他阅读到，他不会阅读到真的前世，因为那扇大门是被宇宙力量关闭的，你无法穿透它。但他却可以轻松地阅读到你的潜意识，即使你本人不在他面前，即使你只是跟他通电话，即使甚至你在遥远的地方，你的父母在问这个巫婆啊，我这个儿子怎么样，他依然能够阅读到你儿子脑子里的这些潜意识。我见过的这个嘉定的这个巫婆，她能够超远距离地阅读别人的潜意识啊，阅读别人的潜意识。经常有乡下的老婆婆说啊，我这个儿子现在到美国去了啊，他现在啊这个怎么样怎么样，要问他啊，他就照样可以读出来，而且跟他美国儿子的大概情况基本是类似的啊，有一些偏差，但偏差不是很大，所以他读的不是前世，他读的仅仅是现在。现在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这个问的这个老他的妈妈脑子里的一些潜意识，他妈妈一定知道他儿子在美国的一些情况，所以这些情况就会自动的被阅读到，也许根本不需要阅读美国那个儿子的情况，只要阅读他母亲里面的潜意识，他就能阅读到他儿子大概的情况，所以他母亲就会觉得啊很灵，他讲的跟我儿子情况完全一样，其实是他的潜意识泄密的啊，他脑子里的潜意识已经泄露了秘密，即使你不说话，你不开口，那个巫婆能够阅读到，她能感觉到，她的感觉是敏锐的，她有强大的感知力，但仅限于这一世，她真的无法感知到前世。当然，她会说她感知到了前世，她感知到前世你是谁谁谁啊，这个人谁谁谁，这些都是你脑子里潜在的幻想，你已经幻想了你前世是谁。就好像那些催眠里面有很多阅读前世啊，他前世是一个公主，某某前世是一个钢琴家，是一个伟人，是一个皇帝，从来没有人前世是一个无名小卒，他们的前世非富即贵，要么前世就是特别的凄惨乞丐，所以他们的编剧都是戏剧化的，他们所有阅读到的前世都是戏剧化的，像一个剧本，那都是他们曾经的想象，他想象自己前世一定是个公主，想象自己前世一定是个国王，或者想象自己前世造了很多孽，后来做了乞丐等等，然后在催眠当中，这些潜意识就开始以主人翁的方式说话，然后你觉得你真的打开了前世，其实是不对的，那仅仅是你潜意识自己编的故事，它根本不符合事实。所以你会发现，所有阅读前世，所有阅读催眠阅读前世，或者这些巫婆阅读前世，也有很多现代的这个现代版巫婆，我见的嘉定的这巫婆是过去版的，是农村巫婆，他们没有什么文化，他们讲的话很粗俗，但有很多现代巫婆，所谓的通灵者，台湾有的，这个大陆有，美国有，西方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是翻版的巫婆，实际上他们现在并不叫巫婆，叫通灵者，这些人阅读到的前世都是你潜意识的想象，你会发现他们的一个漏洞， 什么漏洞呢？他从来不阅读你现在的一些具体的事，比如他们拒绝阅读你的家庭住址，拒绝阅读你的身份证号码，拒绝阅读你出生医院的地址。而这些凯西都能做到。凯西曾经明确的，有人让他通灵的时候，催眠阅读的时候，他明确告诉你，这个人现在住在纽约第几大街第几号第几层楼。他刚刚到马路对面某一个商店买了什么牌子的香烟，几点钟。他的精确度可以精确到这么高。他经常在通灵里面，而且是经常的，并不是偶然一两次。几乎每次通灵他都会说，哦，这个人现在在房间里，他门口有一棵非常美丽的树，这个树长了什么什么样啊。他甚至有时候会在通灵以前先感叹一番，哦，说这个人的房间有个非常美非常好看的窗帘啊，那个花纹是什么样的啊。这就是真的通灵了，他的力量是确实的，不容置疑的。但是你会发现，所谓的近代这些通灵者，他们没有一个人敢这样通灵，因为他们没这个能力。他能报你的身份证号码吗？他能报出你出生医院的地址吗？他如果能够甚至看到几千几万年以前的你，亚特兰蒂斯时期的你，他为什么不能够看到你出生的时候出生在哪家医院，那家医院是什么地址，你出生的时候是几点钟？凯西都能够。凯西甚至每次都详细的提到两个出生日期，一个是受孕日期，也就是你父母交合的时候，受孕的那一天是几点钟，几分几秒，他都能说出来。当然，也许你的父母本人都不知道。第二个，你父母，尤其你妈妈一定会知道，也就是你出生，你的头颅从阴道出来的那个具体时间，可以精确到分钟，凯西可以做到。现代的这些巫婆能够精确到分钟吗？显然不行。所以这是验证一个真正通灵者的钥匙。如果有人跟你说他可以阅读前世，可以，你先请他阅读你的身份证号码，先请他阅读你出生医院的名字跟地址。如果他这个能阅读，他就是真的啊。他能够阅读到你是某一天几点钟几分钟几点几分出生的，那么他就是真的通灵。他能做到像凯西这样吗？那么既然 99.9% 的所谓的通灵者他们并不能阅读前世，那他们的价值在哪？他们的价值就是阅读了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潜意识。这些潜意识里面的东西都是你已经知道的，但是你对他有一点朦胧，而他们会清晰地阅读到。所以我并不想一棍子打死这些所谓的当代的巫婆，他们也有其存在的必要，他们的确告诉了你你自己都不熟悉的你本人的潜意识。如果你要真正找一些农村里的啊，30年前还有这样的人，现在可能很少了。农村里非常偏僻，农村里啊，非常原始的一些部落里面的一些老巫师，他们的确有一些啊，远远大于现在所谓西方通灵者的一些能力，他们的确可以更进一步的进入所谓的非物质存在。但这样的人解放前还有，解放后几乎已经没有了啊。所以当有人说啊，我阅读了你的前世啊，我催眠里面看到我自己的前世等等等等，你知道你可以通过简单的分析就能够看出他阅读到的是不是真的，或者阅读到的仅仅是潜意识的幻觉、潜意识的知识、潜意识编造的故事。那里面有价值的东西很少，当然也有一些，但是不多。然后我们回过来看这个问题，传说里面有童子命、童女命，那些童子童女是天界下凡的投胎，这就是来自一个典型的农村巫婆的口吻。她无法真的知道关于前世的事，但她的想象当中她开始 编造了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就是你是童男童女，你曾经是天界的天人，啊，你曾经是天界的天人，啊，你是这个小天使，然后投胎下来了，这就是一个潜意识的一个浪漫剧，它不是真的，但它有那么一点点的背后的道理，也就是说，这个背后的道理是指。你背负了一些特定的被分配好的业来到这个世界，而且你内心当中有那么一丝纯善，是来自天界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曾经来自天界，那一部分来自天界，来自高级存在的，纯清的、纯真的本质依然潜在于你，但是真正的天人投胎在这个世界上是极少见的。不多的，你知道，在若那活佛在汉地的时候，他曾经在许多人里面，有一天即将要开一个大法会，他突然间告诉身边的这个人说，今天要来一个天人，这个天人前世是天女，这世也是女人，结果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某某人的太太，长得非常美丽，而且性格非常温文尔雅。你知道天人的修养是很好的，所以他这一世的性格也非常文静温雅。若那就说：“No，就是他，他前世是天女。所以真正的天人转世到这个世界上是非常非常少的，不多的。还有另外一个天人啊，也就是大家知道的孙中山，西藏活佛曾经提到他前世是天人，他前世是一个天人，所以不多的啊。”所以，当一个巫婆说：“你是这个童男天界的童男童女，到这个世界上来，她就只是一个巫婆而已啊！你听听就知道了，因为巫婆一般都会这样说啊。”好，我们来看第77个问题，请问老师，意识能变成语言吗？今天早上我听到有人叫我起床，不是做梦，是一个很好听的女声，说再不起来就晚了。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啊。在克里希纳穆提临终以前，他是前列腺癌临终的，临终大概有从发现癌症到死去大概只有几个礼拜时间，几个礼拜里面，他由于癌症发展很快，他数度昏迷，数度昏迷，啊，他曾经到最后，他几乎一直是昏昏迷迷的状态，时醒时睡，他醒过来以后，他就会说，我刚才。出去了，走了很远的路，散步。而在他刚才的时候，他的意识回来以后，醒过来以后，他意识非常清醒，他并不像一个重病的人，意识非常清醒。而当他昏迷的时候，他的身体在他的灵体离开肉身去散步的时候，他的肉身也是醒着的，但醒着的发出的声音却是一个年轻男孩的声音。他的那个肉身躺在床上开始说话，说什么话呢？说他又走了，啊，也就是说克里希纳穆提又走了，出去了，散步去了，把这个身体放在床上，那个身体就开始说话。他说他又走了，还说了一些其他的话。所以可见克里希纳穆提的肉身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有意识状态，他的肉身的进化阶段已经超出了常人。如果你昏迷，你的肉身并不会开口说话，他的还没有进化到能开口的地步。那克里希纳穆提的肉身已经会说话了，而且是个年轻男孩，不是一个老人。他死的时候是90几岁，但是他昏迷以后，他这个肉身说话的时候是个年轻男孩的声音。所以可见，你肉体的意识，如果得到一定进化，它会进化成一个人类。在古老宗教里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实际上一个人的进化是没有止境的，为什么？就好像一个人的头已经达到了天花板，但他的脚还在地面上。你的脚是什么？你的脚就代表着你属于肉体的这一部分，物质的这一部分。曾经被你使用过的所有的身体都是你，都是你的一部分，可以这么说。那么你的身体在死了以后，再一次腐烂，回到大地，融合于大地，那也意味着整个地球也就是你的一部分。所以，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个人的进化永无止境。 它的灵性一次一次的从肉体里面进化成有生命的、有灵魂的、会语言的、会思想的、会表达的物质的，进化成非物质的，进化成更高级的，等等等等，一步步在向上蜕变。但是属于你的那个物质的部分依然存在，依然在叠加。他们并不会因为你一次次的向上进化以后，物质的部分就变得越来越少，不会的。你物质的身体，你曾经抛弃过的那一个个身体，他们依然在，他们还在再一次回到大地，再一次茁壮生长成为一个植物，再一次进化成动物，再一次进化成人。所以这意味着整个宇宙的进化你都参与了，你都是其中的一份子。除非整个宇宙所有的物质都进化成了灵魂，所有的物质都是进化成了光，那么进化就终止了。但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整个宇宙永远会持续的进化，没有止境。所以这意味着进化永无止境，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停止啊！就好像克里希纳穆提内在的灵魂已经进化了，他已经离开身体了，出去散步了，但这个肉身其实也是他。这个肉身进化的阶段已经进化到了会开口说话的阶段，但这个开口说话的阶段依然是个青少年，显然他还需要进一步进化。有一天他的肉身内在的这个进化出来的这个有意识的会开口的这个灵魂又进化成一个新的灵魂，这个新的灵魂再经过无数世又成为一个第二个克里希纳穆提，一个又一个开悟的人，另一个人，等等等等。你听懂了吗？所以每一个身体都在不断的进化，所以这场戏永无止境，永无止境。这就是为什么在宗教里说每一个圣者有无数的化身，并不是说他们有一变72变变出72个身体，不是的。他每一次用过的身体实际上都是他的一个化身。你曾经用过无数的身体，你的灵魂转世到这个世界上一次次投胎用过的所有身体都是你，而你带过的身体由于受到你的促进，他们已经发展出了一部分意识状态，而这一部分意识状态由于还不那么高级，所以他们再一次进入轮回，他们变成一个新的人。而这个新的人由于有你的一部分在里面，所以他很快的开始成长，开始冥想，开始进化，他会进化成另外一个圣者。所以每一个佛陀有数不清的化身，每一个圣者都有数不清的化身。所以迟早有一天一块石头都会说话啊，这也正是梅赫巴巴讲的，一块石头它也在缓慢的进化，迟早有一天它会变成一个人，它会变成一棵树，它会变成一条鱼，它会成为一个人，它会成为一个天人，它会成为一个圣者。所以每一样东西迟早有一天都会成为有意识的，整个宇宙都在这样缓慢的进化当中。所以你说有一天早晨听到一个声音说你该起来了啊，再不起来就晚了，那是你的身体的声音，那是你的潜意识在催促你。你潜意识完全可以以一个人声的方式来对话，但是你醒着的时候请你不要这样尝试。如果醒着的时候你老是让你的潜意识成为一个人的声音跟你对话的话，你会精神分裂。只有在你睡着以后，你的潜意识为了让你清醒，他不得以一个人声的方式来叫醒你，这是可以的。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请问老师，曹洞宗的书有哪些比较通俗啊？曹洞没有特别通俗的书，但是曹洞有一本经典的书叫《洞上古哲》，这本书外面可能没有通行的啊，没有流通的，你要可以到南京的金陵刻经处应该有《洞上古哲》。不知道网上有没有，舍老曾经让我看过这本书，另外你如果觉得看这本书费劲，我建议你去看《无门之旨》。《无门之旨》这本书里面有一章是专门讲洞上古哲精华的，洞就是山洞的洞，上下的上，古代的古，哲就是一个车字边旁一个哲。所以这个你可以看郑素标的这个无门之旨里面的这一章， 这张是讲曹洞宗洞山五味啊，曹山五味、洞山五味的，讲得非常好，等于把这本书的精华都讲了。好，我们再看下一个问题。想去梅赫巴巴三摩地跟鸡足山华首门朝拜，请老师给一些建议，能否有助于灵性成长？去朝礼神山圣湖，如果你足够虔诚，意味着你将跟它产生一个连接，这个连接将会触动你，将会帮助你前进。无论是朝礼一个神山，还是朝礼一个活着的大师，都有这样的作用，它会帮助你前进。也许这个帮助你感觉不到，你也许回来以后觉得你还是老样子，但其实这个连接已经有了。它在内在以某种神秘的方式会推动你，你的思想会开始转变。你本来不感兴趣的一些东西，你现在会感兴趣；你本来想也没想过的事，你现在会想要去做。你本来不会去看的书，你突然发现你想去看了。也许没有人提醒你，你根本不知道你的这些冲动，你的这些转变是来自于神山的力量。来自于或者这个某一个圣人的力量，但实际上他的内在推动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在推动一个人的潜意识做出改变的，所以他是潜移默化，他是无声无息的，你不会有感觉，但是你真的会有一些思想跟行为上的变化，你的虔诚就创造了连接，也就是说你相信啊，你相信他加持了你，那么他就真的会加持你。你不相信他能加持你，那么这个加持就弱了很多，或者说他根本就无法加持到你。所以你相信这个人是圣者，他会加持你，他就会真的会加持到你。所以这跟一个人的内在的信任有很大的关系。信任意味着你在打开你跟他之间的大门。你一旦打开了你跟他之间的大门，他就可以畅通无阻的进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古人总讲信则灵啊，你信了你就灵了，不信可能是不灵的。但是有一种情况例外，不信也灵。这种情况是指宇宙力量在这个世界的几个神秘交汇点，在这个交汇点上，无论你信不信，它都会灵。比如说啊，西藏的。那个，这个吉祥天母的圣湖拉姆拉措，它是一个被打开的能量时空交错点，它是一个被前世活佛啊，西藏的领头活佛打开的一个时空的交错点，一个能量交错点，所以你在拉姆拉措圣湖，无论你信不信，你都有可能看到圣境。曾经启族仁波切曾经带着几个这个当地的官员啊，这些官员是无神论者，他们从来都不相信宗教啊，他们是无神论者，他们跟启族活佛一起去拉姆拉措玩的，他们上了山以后，根本因为他们是官员，所以活佛也没有念什么经，也没有祈祷，只是带他们再到山上去，到山上去以后，一行有十几个人。除了一个人没看到以外，其他的人都惊叫：“哦呦！”突然，这个湖面出现了一个屏幕，所有人看到东西都是立体的，而且是睁着眼看到的立体的画面。他们是无神论者，照样看到，连旁边的人、游客都看到了。所以，他是拉姆拉措是一个时空被打开的时空交错点，有另一个纬度的能量。被灌注到这个物理世界上来，所以无论你是否信仰，你只要在正确的点，在那个能量灌注的正确的点来到山顶，你就会看到属于前世的东西。拉姆拉措可以看到前世、现在跟未来，尤其是这个未来，它往往会显示很明确的未来。但是如果你不明确的要求的话，它未来跟前世是搅在一起的。也就是你分不出哪个是前世，哪个是未来，他们会混杂，所以最好去看的时候，你明确要求那个播放的顺序是前世、现在、未来，那么它就会按照你的顺序播放。 啊，这是很神秘的现象啊，无论你是否相信，它都会出现。所以你到这些地方，你将会受到那个力量的推动啊。你到拉姆拉措，到马旁雍措，到冈仁波切，啊，到梅赫巴巴萨摩地，你都会受到这些力量的推动啊。所以自古以来都有朝圣的说法，朝圣是有帮助的，是有很大帮助的。我们再看下一个。第80个问题，菩萨能因众生所求，将让众生受过的某一个无关的痛苦去抵消另一个业吗？或者说我们有这个愿力达到这个目的吗？你可以有这个愿力，但你不能改变上帝的头脑。这个业是否会被移动到你的某一个阶段，它必须遵循神秘的数学法则，也许可以，也许不可以。啊，没法确定。也许你可以用你的某个痛苦来消你的某一个业，你可以这样发愿，的确是可以的。也就是佛教里说的忏悔法门，你知道忏悔法门都是很辛苦的，每天要拜108拜，它是有意识的自我限制的受罪，它主动的在自己身上加了很多的痛苦。他让这些痛苦来还未来的某些业，他以这样的方式来发愿，这的确是可以的，的确是可以的。但并不能说你一定会，你说我一定要消除某某业，你指定方向，这个方向的确也可以消，但并不一定很精确。因为数学法则很复杂，非常复杂，所以很难说得清。但你的确可以通过类似忏悔法门，主动受苦来消一些业，至于什么业啊，只有上帝知道啊，只有整个存在知道啊，这个没法说得清啊。但是忏悔是有力量的，是有用的，是可以消业的啊。所以其实每个人都应该念诵《金刚萨多百字铭》啊。密宗里提到，金刚萨多是忏罪之王，所有忏悔的力量没有超过金刚萨多的。所以大家可以念诵《金刚萨多白字铭》啊。哦，好，我来念一下啊。嗡班扎萨多萨玛雅玛努巴拉雅，班扎萨多迪罗巴迪扎执着美巴瓦，苏多卡哟美巴瓦，苏波卡哟美巴瓦，阿诺拉多美巴瓦，萨瓦西迪美扎雅扎，萨瓦格玛苏扎美，吉当什里扬咕噜哄，哈哈哈哈吼，巴格万，萨瓦达塔嘎达。班泽马梅木扎，班泽巴瓦马萨玛亚萨多啊，这个金刚萨多百字铭，网上有非常好听的音乐，伴随着音乐的，大家可以每天念一遍，尤其睡觉以前，它意味着你会把你的这一天的业障全部忏干净，因为业力有累积效应，所以你如果每天忏悔的话，它就无法累积起来。为什么说业力有累积效应？这就好像你做的一件事拖得越久，它产生的负面效果就越大。比如说你把有毒的东西投到井里去了，这个井水就有毒了，但是你昨天晚上投进去的，你就立刻把这个毒再捞起来，那个井水变干净了，第二天人家喝了并没有中毒，那么你的业就没那么重。如果你把这个毒投进去，你过10天以后你才去把它捞出来，那10天以内喝这个水的人都中毒了，那么你的业障就你要负责的那些业障就变得很多，你害了10个人，你害了很多人。你如果过100天你才去把它挽回，这100天内被你受害的人都要你背，这业障就是这样，它有累积效应，它的负面力量，它的后果牵涉的时间越长，伤害的人越多，你的业越重。所以为什么说密宗主张每天晚上睡觉前要念金刚萨多百字铭？你这一天的业，你都要忏悔一下啊，免得它累积到明天啊，变得更大。并不是业本身会变大，而是业的作用会伤害到更多的人。那么那些受伤害的人都要你背。所以大家可以找一个好听点的，尤其是五明佛学院的金刚萨多百字铭比较好。 网上好像有的，有五名佛学院的唱诵的《金刚萨埵百字明咒》啊，非常好听。你根本用不着背，你听100遍你就会背了，你根本用不着花力气去背的。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请问佛陀当年是如何看待湿婆经的？佛陀开悟后讲了49年，为何不直接宣讲湿婆的理解？湿婆经适合现代佛学院学习研究吗？你知道佛陀反对所有的吠陀经典，包括湿婆经，所有印度教的、婆罗门教的，所有的佛陀之前的宗教，他通通反对。一个达到永恒的人，注定会这样，就像耶稣一样，他成道以后，他就反对旧约，他反对犹太教，任何一个达到自主、达到真理的人，都会试图创造新的种子，他不会享受到束缚，过去的宗教是一种束缚，他一定会推倒的，他会创造新的、全新的宗教。他为什么要遵循湿婆经呢？他为什么要遵循婆罗门的礼仪呢？佛陀非常反对婆罗门的等级制度，反对印度教的1000百个神，佛陀认为根本不需要这些神，反对所有的吠陀经典，所以他根本不可能讲湿婆经。当然，这是那49年以肉身存在的佛陀表现出来的样子。如果是按照密宗的说法，有一个非肉身的佛陀，他表现出来的方式就很不一样了。在那个非肉身的佛陀传法里面，传了一些人间没有的东西，《十轮金刚》、达维德、慧极金刚等等。你会发现在所有的密宗体系里面，已经包含了大多数的印度教的神祇。所以奇怪的是，在背后，在佛陀的背后，整个的传统又被继承了，整个被推翻的传统，印度教的传统，昆达里尼又被完整的继承下来了，我们成为了密宗，昆达里尼成为密宗的圆满次第，所有印度教的神祇成为了佛教的护法，所以可见在更高级的层面，他们是被承认的，昆达里尼是被承认的，所有神秘的古老传统都是被承认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应该学习他们，不仅学习佛陀活着的时候讲解的那些东西，阿含部，甚至应该学习龙树从龙宫里取出的那些大乘的经典，这是南传从来都不承认的，认为他们是伪造，甚至应该学习阿难从金刚塔里打开金刚塔以后，金刚萨埵传给阿难的秘法啊，这就是秘法的起源。这些无法述说的神话般的传统，那些来自龙宫的经典，那些来自古佛的金刚萨埵、原始普贤如来的传承，他们无法通过考据的方式来验证年代，他们来自神秘的领域，没有源头，但他们却包含了所有古老宗教。这个宗教里非但包含了印度教，包含了5000年以前的瑜伽、昆达里尼，甚至还包含了道家。道家里面的北斗老母，你知道是谁吗？就是佛陀，就是密宗里面的 Marisi，魔力之天，北斗老母。道家里面的北斗老母的星咒，都跟密宗的星咒、魔力之天的星咒是一样的，Marisi。所以那个来自神秘的更高纬度的传承，绝对有价值去学习。它显得要宽广得多，它涉及的层面要深奥得多。但是，也许这并不一定会被类似佛学院这样的地方承认，所以没关系。如果你觉得感兴趣，你可以私人学习，你可以私下里学习。我觉得，非但湿婆经值得学习，所有古老的文献都值得学习。可能的话，未来的人类 将会渐渐发现越来越多的古老文献。随着人类科技的发展，这些古代的东西将再次涌现，时间已经到了。我直觉地感觉到时间已经到了，那些隐藏的秘密会以更多的方式展现在人类的面前，因为很多古老的秘密被掩盖了。就像莲花生把很多伏藏藏于地水火风里面啊，他认为当时的人类还不适合一看，就未来渐渐的通过伏藏大师取出这些伏藏，他们才能被揭示于世人面前。而现在人类的文明似乎越来越融通了，局限性框架一个一个的被打破。当然这受益于近代的许多大师，比如说梅赫巴巴，比如说克里希纳穆提，他们都是超越宗教框架的圣者。随着这些圣人的铺垫，人类在心智上变得更成熟了，以至于能够接受这些更古老的知识了。所以我相信那些古老的神秘知识将会在未来的时间内慢慢地浮现出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当人类准备好了，他们就会出现，以考古的方式，以别的方式，以心意浮藏的方式，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他们都会出现。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公开课，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